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每一次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对话啊，不同的一些主题，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是真诚的分享，真诚的讨论。
对我自己来说，从交谈的过程当中也是学到很多东西的，互相的学习。因为你知道男跟女的思想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的，或者看同一件事情，原来杨天成的角度是这样的啊，原来苏小燕的角度是这样的。价值观即便大家可能是同一个信仰，大家都是尔撒的门徒，不过在处事方法上面呢真的有点差异，但是这个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也不是黑与白的问题。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以后呢，如果你对某些主题某些话题感兴趣，想再延续谈下去呢，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真是从内心的来讲，我们真心的愿意你跟我们来彼此的分享。那我们在彼此的这个讨论的当中呢，其实每一次呢都有不同的一些主题，不同的话题。但是我想问呢，你在讲话的时候需要计划吗？
当然需要计划。不过看情况，
就是你讲话之前要想好了。
要想好，特别是我们进到录音室之前的。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经常是拿着手写的稿子进来的。
对，我看得出来，你每一次呢写了满满的几页纸。
也没到几页纸，只不过呢，我觉得写下来，从小到大都是有这个习惯，写下来哪怕不用，我拿着，我看着，能够增加我的安全感，应该这么说。讲话真的需要有计划的。我们说真的慎言嘛，学习慎言，这个是我新的那一年尝试要提醒自己要学习的功课来的。
所以你是有备而说的
啊，时而吧。或者要看对象，如果是跟你的很亲密的家人朋友，可能未必需要想太多直接讲。但如果对你的上级你的同事，哎，可能就要慎言了。
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会议啊，或者是这个报告的时候，那真是要小心啊，你不要讲错，你不要随便乱讲的。
对对对，是的，我经常喜欢看一些出色的企业家，他们分享所谓的成功之道嘛，包括先天的优势，还有后天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自律啊，这个很重要。他首先说到有一个点呢，我觉得很好的，他说有超强的嗅觉，当然不是形容我们是狗啊，但是他说对任何的人跟事都需要有敏锐的察觉，你要敏锐到危机的来临，你要敏锐到机遇的来临。那第二个呢，关键点是做一个能够管住自己嘴巴的人。
哦，管住自己嘴巴的人。
对对对，
就是不要乱讲，不要随便的讲。
没错，他说其实慎言有很多的好处是你忽略掉的，不要轻易的去表态，特别是企业家他们要做生意，有很多的生意伙伴，慎言呢能够慎防自己把底牌呢完全泄露给对方。那如果是呢不小心泄露给对方，可能会影响整盘的生意的，所以呢真的要提醒自己不要口无遮拦了。
对，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你做领导做一些主管的，那更要小心，你讲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影响到周围的人。
对，不知道天成老师有没有回到家，哎，回想今天一整天的工作，觉得啊，我说了一句话，好像某某某会不会不开心呢？哎，我发现我近几年呢，是隔了好像几个小时或者隔了一天晚上在想的时候， 才会想到，哎，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啊，他听了以后会不会误会啊，会不会不舒服啊，有不好受的感觉呢？
嗯，有的时候呢真是回去以后想一想呢，哎呀，我今天讲话呢可能会伤到某个人，会得罪某个人，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回去想一想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有帮助的。
对，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你的人际关系，特别你长时间要跟同事相处，这个的需要自省的一个过程来的。
嗯，讲到自省呢，其实呢我们觉得在有些方面呢真是要好好想一想，因为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与尹之乐用语的当中呢，我们的主题是谈论。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惠子朋友平安，塔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这个环节又出现了。马慧兰非常的高兴能够与你在空气中相会，马慧兰也很乐意在这个环节里跟你谈论一些事情啊。不知道我在过去所谈论的内容你记得多少呢？我所谈论的事情你有什么回应呢？不妨写信来和我交流哦，让我的谈论呢能够更具体的成为你的帮助。对了，聪明的你应该猜到了，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用语就是谈论。谈论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这样的，用谈话的方式表示对人或对事物的看法。谈论一些事物，目的是想要让人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使听的人加深印象。所以谈论可以说是一个好的沟通工具啊。在陶拉特时代，以色列人非常强调教导儿女，所以单单在申命记出现了两节十分相似的经文。在第六章七节的经文是这样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在第十一章十九节又再说，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到底他们要谈论要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独一的主和独一主的教训。以色列人都得把主的教训铭记在心里，又要殷勤的谈论，让他们的后代都知道，都认识主，实行主的教训。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都要谈论，那就是在家里要谈论，走在路上要谈论，躺下要谈论，起来也要谈论，总之就是时时刻刻都要谈论。在宰布勒第145篇10到11节，回族朋友所认识的圣人达伍德这样对主说，耶和华，你一切所生化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谢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主的大能作为是值得我们谈论的，他所生化的天下万物都显出他的作为奇妙，是我们要常常谈论的。所以当主亲自降生来到世界上，为了救赎人类的缘故，舍身在十字架上之后埋葬，第三天复生，这一连串发生的事都是非常奇妙的，怎么可以不谈论呢？所以到处都有人谈论。有两个门徒要到一个叫以马楚斯的村子里去，在路上他们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那时耶稣已经从无常里复生，这两个门徒当时眼睛迷糊，不认得耶稣。耶稣和他们同行，还问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把耶稣的事迹讲出来，讲述他的大能，被定无常，有天使向妇女报告说他已经复生了，只是很多到坟墓的人只看到空的坟墓，没有看到耶稣。结果到了目的地，耶稣和他们坐席拨饼都啊，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在路上跟他们谈论的这一位就是耶稣麦西哈。回族朋友，你有没有谈论耶稣呢？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常常谈论耶稣， 好让耶稣亲自向你说话，引导你进入真理当中。
在家庭当中，其实不单单我们要遵守这个礼仪啊，遵守一些规矩，更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
是的，如果在一个信仰的人生道路或者有信仰的家庭呢，我听过一个母亲她说，很多人呢，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希望孩子们快点会说话，快点会讲话，第一句是喊爸爸妈妈嘛，当然是很期待的。但是他说，我的孩子啊，只要他开始学习讲话，我就要叫他读啊，我一定要认识我一定要让他认识天上还有一个父亲，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要首先学会的就是读啊。所以孩子喊完爸爸妈妈以后，他就要赶紧教他们读啊，吃饭之前或者睡觉之前等等，早上起来都要学习。
所以呢，这个家庭之间的这个彼此的分享啊，不单单是分享我们的生活，更是分享主同我们的关系。所以呢，当我们在家里面好好的去教导我们下一代的时候，那个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家庭。
这也是第一步的生命影响生命最亲密的关系是从哪里来，就是家人之间可以互相的影响。你别轻看了你说的一句话，或者你别轻看你平常的一举一动，可能你的家人都看在眼里，他们都会学习的。
对，这个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生命》啊，之后呢，我们一起在工作乐悠悠当中分享的主题是妥善筹划。
像花一朵，当用心来耕耘，用爱来浇灌，花将回应大地，尽情绽放着最美丽、最温柔、最馨香。这一切只为了告诉世界，上帝的爱用心来经营，宇宙中最微小的一朵小花，都是他最宝贵的。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啦！
到底我们这是谁呀？开工了，
我来介绍你吧。
哦，
杨天成。
哦，我来介绍你吧，小燕。
你自己介绍自己吧。
我是阿牛。哎，我突然发现我们三个人都是动物哎。
动物
啊，有一个天上飞的雁。还有两只地上跑的，一个羊一个牛啊。
好像是我。
对哦，
动物组合。
动物组合不错不错。
河里面的没有，水里面的没有。
我们都是勤奋工作的动物来的，在地上仍然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奔跑、啊。
你像尤其我们牛啊、羊啊，这真是不用说了，山上也有，这个草地上也有。
那你的意思是天上的燕子就很闲哦？
没有没有，这个燕子
织窝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对，但是呢，我觉得燕子有一点，怎么讲呢？它给人自己做的，这个给别人吃了。
自己做给别人的
燕
窝，燕
窝
呀，
啊，好像有点道理啊。
对呀，牛也吃亏呀，
是吧？我全身都是宝，对吧？
那究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妥善计划。
妥善计划，还想想看，这个计划好像跟上一集讲到的目标有密切的关系啊。
嗯，
我们曾经看过一本书，大家三个都看过，讲到职业的工作，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呢。计划或者目标就好像你在切牛排一样，牛排你知道很大一块的吧，如果你一下子把它吃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那不消化了
啊，不消化或者噎死了。
对，不是牛可以先储存的，然后再反刍嘛，我们人不行啊。
开玩笑说是牛，但实际上是人来的嘛。所以呢，同样呢，你在计划也好，目标也好，是把它分成小小的目标，然后再进行仔细的分析，一小块一小块的去完成。
所以呢，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计划的话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成就你要所成就的。
那就变成喊口号了，就像当时在学校里面说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具体有什么样的执行的步骤呢？可能没有，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一句空话了。
所以这就是跟上一次有关系的。上一次我们谈到目标，目标就是我要达到的那个终点，我要做什么。那么具体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计划呢，就是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我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我是跑也好，我是走也好，我是开车也好，怎么样到那个目标，这个是我的一个计划。
是的是的，如果没有计划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变成空中楼阁，就没有去实现。我记得当时我有一段时间想要学英语啊，我就买了那种 VCD 还有书啊，新概念英语，但是我买回去发现就没有怎么学，
看不懂吗？
不是，就感觉好像买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就像学会了一样
我跟你很相似我们香港基本上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叫做书展的东西
啊，
就是很大型的展览，有很多的出版社会卖书。结果呢，我非常喜欢跑到语言区那里
啊，
无论是普通话也好，英语也好，其他外文也好，我总是希望买很多的参考书籍，像是英文你刚刚讲的就是发 email 的发电邮那个格式或者那些用词。我记得有一年我特别买了好几本，买了当下那天确实翻了几页啊，很充实啊，那些资料很大的帮助啊我相信看完之后我的英文水平一定会飙升的。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已经封城了，
就放弃了是吧？
就放弃，被我搁在一旁没有管了。所以说还是需要有持续，有计划好，但是你最终能不能实践出来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通常能够达到目标或者说成功的人呢，有几个条件，这是必须的。第一个呢，就是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你往哪个方向努力，你的终点是在哪里，要知道。第二呢，知道自己的进展情况。
这个其实就是
你现在第几站了，对，你走到第几站了。那我每天坐车嘛，我就数着哎，现在第几站了，然后还有几站呢，那你知道自己的情况。第三呢，非常清楚自己的最终目标。你可能人生当中有好几个目标，但是你最终的目标你要达成什么，这个是你要清楚的。否则的话呢，你走着走着可能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曾经策划过一些计划或者有些目标，你会不会因为比方说朋友家人老婆的一句话让你在想啊，我这个计划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完善呢，可能困难重重的。我举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我身边有个朋友，他现在已经在读研了，他不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直接大学然后硕士博士，他是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我要半工读，就是下班以后兼职读书。结果他的身边很多朋友家人也好，也跟他讲过类似的话，很累的，你一定受不了的，下班以后还要上课，还要做报告，还要写论文，很困难的，你肯定做不了，算了吧，
就放弃了。
对，鼓励他放弃，不是鼓励他继续往前走，是鼓励他止步，不要再写，不要浪费学费。结果他没有听，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目标，因为他希望在他的职业生涯上面能够再踏前一步。所以他最后还是进修，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
年轻吧，这个人
很也不算是年，三十多岁，三十来岁
还算年轻吗？
还算是年轻。
对
呀、
如果你比如说五六十岁，那都差不多退休了，那基本上就、
这个、要 合情，这个要合情理的去看要不要进修。我的意思是说，也许我们的计划往往会因为外在的环境因素或者人的缘故，让你会摇摆不定的。刚刚杨天成老师说呢，你要有最终的目标嘛，这个最终的目标不是轻易的被人去改变的吧。
嗯，我倒是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放弃是因为自己生了一场病
啊。啥病？
就是懒癌晚期、
啊、
就是自己太懒了，就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嗯
啊，就有时候定了计划以后一天没有去执行，比如说我以前买了很多市场营销的书，
嗯
啊，就菲利普科特勒的那些著作，有时候不坚持就是因为今天太累了，工作太忙了、
啊嗯、
然后就找了很多理由就没有看书。原来我可能定的计划是比如说一个星期看一章，
嗯
啊，但是一天不看第二天有可能就还是懈怠，久而久之以后可能这本书就好久都没有动过了。
那我在想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惰性呢？我相信这个惰性或者你开玩笑说的懒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无论你是初期还是晚期的也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呢？我自己呢，虽然我们今天是讲工作，但我尝试用我们的信仰去讲，经常要鼓励信徒要看天经嘛，但是你看天经很厚的一本，字又小，我怎么样能够持续性的把整本看完甚至看几次呢？最近我尝试一个方法，
嗯，
我找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相互的督促是吧？
对，相互的督促。
嗯，
如果我回到工作里没有人督促你怎么办？你可以找你最信任的家人啊。嗯，你跟他说，比方说你跟他老婆说，我想学英文，我希望能够在我的工作上面能够有帮助，
嗯，
就找你老婆督促你哦。可能每天晚上你们吃完饭以后，虽然他不需要学英文，但是他为着你的缘故跟你一起去学一句也好两句也好。
这就担心两个人就都懈怠了
啊，所以就希望
你是一个好办法，
对，一个其中一个建议来的。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说要设定一个小目标，也就是一个、
嗯、
有一个小计划，也就是说你达到这个目标，比如说你想读英文，那达到什么程度、
嗯、
那么你在这个当中你要设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星期、
嗯、
几天或者是每一天我要
做一点点，
对，我要读多少，那有一个小目标，然后我不管怎么样多忙，我抽出一个时间，哪怕半个小时二十分钟，我能够坐下来两个人一起讲，或者是我自己读书，那自己给自己有一个目标。
而且
但是我发现呢、
嗯、
我也有跟你同样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做了一半呢可能就会哎呀今天太累了算了、
嗯、
明天再说，可是你明天呢
可能有明天更累的
对另外一个事情然后影响你，然后你慢慢慢慢就变得懒了、
嗯、
变得放弃了。
所以我想除了我们定一个小的目标然后小的计划以外，在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给自己设一些小的奖励，
嗯
啊，或者说能够鼓动自己有兴趣有毅力坚持下去的这样的东西。
对，先是要了解自己的进展情形，就像杨天成老师说、
嗯、
你要知道我这一站到底到哪里了，
嗯，
如果我往前比预期我往前一站，那就奖励一下自己，如果延后了一站，那稍微要自我的去检讨。因为曾经有一句话说过，没有踏实可行的计划呢，即便是个天才也没有办法完成的。
嗯
嗯，所以呢讲到这个计划啊，就是可能我走了一半我就迷失了方向或者我放弃了，那所以要就是不断的尝试，
对，
就是今天我可能没有做，明天我继续做，就是不断的再从头开始，不断的从头开始、
嗯、
否则的话呢你就是慢慢慢慢就迷失了。所以我觉得是一试再试，
嗯，
从头开始、
嗯、
总是从头开始，然后呢检讨，
嗯，
这个检讨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无所谓你不检讨，那你意味着就是说那我做的一半我可以放弃了，
嗯，
所以你目标你知道了，然后你不断的在检讨的当中，不断的在重新开始的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动力
就可以再回来，
对，再回来。
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计划，因为计划关键的是它能够一步一步帮助我们完成你的最终目标。
嗯，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也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刚才小燕也讲到这个旁边的人帮助啊，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或者是他们一直坚持下来的有一个原因的，那我们可以多跟他们谈一谈， 作为一个鼓励，或者是说一些书籍，一些成功的一些书籍，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成功的过程或者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突破自己，怎么样不断的努力，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那在这个借鉴当中也给我们一个动力的。
我经常说天津就像是一面镜子，当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所有的问题，我所有的缺点陋习，原来在天津你都呈现得非常的清楚的。就像箴言六章六节讲的，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内容很相似。他说呀，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看到这些经文呢，我觉得很羞愧，原来有些时候我们这些懒惰啊，真的连蚂蚁都不如。蚂蚁是非常勤劳的一个动物，即便它的体型是很小的，但是你看它们是团队的工作，每天很辛苦地搬东西搬食物，养活自己，喂养自己。所以懒惰人，每当你们觉得自己有惰性的时候，看看地上的蚂蚁吧。
是啊，我们看到天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所以蚂蚁都知道做一些计划。
我们却没有计划。
对啊，
要预备粮食，为到明天，为到将来做好计划，那你的路就会比别人走得顺利了。
对，我们不要懒惰，要不断的要自己计划，努力的成就自己的计划。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妥善筹划，这个是必须的。我挺欣赏我们单位有一个做法制度，就是每一年开始都真的会每个团队有一个很清晰的节目方向，策划开一个会，哪怕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也好，但关键是团队里的每一个同事，他们都能够对自己负责的岗位或者对自己负责的节目大概有个蓝图，心中有个蓝图，那整年下去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嗯，这就叫头脑震荡、
啊、头脑
震荡，就是我们要
震荡
一下，
对对对，
这样让我们的头脑清醒一点。
是的，没错。
其实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策划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有一句话有人说呢，没有踏实可行的计划，就是天才也无法成功。所以呢，即使你有很聪明很有经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好的计划呢，也照样不能成功。
对，另外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妥善的筹划，一方面当然让整个工作比较顺利，另一方面呢也是关键在于你的心态。如果你真的很重视你今年的工作的话，你一定会预先好好的准备，哪怕呢如果将来有什么出错，有什么错误的事情发生，也能够有方法去补救。所以这个呢是看你的重视程度，当然有些人会选择随机应变，临时做决定，但这个呢还是预先的妥善筹划，让你跟你的团队都能够有安全感吗？
对，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工作生活都需要好好的去安排。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在《本箴言书》21章5节，
殷勤人的筹划要使他获利，行事急躁的必致贫穷。
我们面对人生工作生活都是要好好的去筹划，更是要依靠主，因为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真正的动力和恩典。所以呢，我们要依靠主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更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主给我们永恒的恩典。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在人生的当中，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得到这永恒的盼望。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